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曾建清。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4年5月号，题目是子于安乐，撰文的是黎书斌。安省首名华人检控官、资深刑事大律师洪秉正，在去年发现患上肌萎缩性积水厕所硬化症，并于今年3月中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终年62岁。他的抉择引起本国华人再度关注安乐死，一个非常复杂兼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如全球大部分国家一样，加拿大禁止安乐死和协助自杀，为的是保护国民的安全，尤其是老弱伤残者。去年10月，本国法庭就两宗有关终止生命的个案做出了重要的判决，阻止安乐死合法化。魁省倡议安乐死合法化的52号法案因4月份提早举行省选而被暂时搁置，但新省长库雅尔表示打算日后通过安乐死的法案。89岁的女病人卡特于2010年在女儿和女婿的陪同下前赴瑞士进行协助自杀。她的家人声称卡特希望有尊严死亡的权利不被承认，只好违反宪法，并将案件呈交卑斯法庭，争取安乐死以及协助自杀合法化。2012年6月中，法官史密斯裁定禁止国民进行协助安乐死并不符合宪法，并且给予国会一年的时间通过容许协助自杀以及有限度安乐死的法律。卑诗上诉庭于去年10月就卡特案件作出判决时指出，法官史密斯犯了好些错误以及做出不正确的假设，故此推翻其原判。上诉庭法官指出，国会曾考虑承认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法案，却在2010年4月以228对59大比数的反对票被推翻。2010年10月初，病人拉索利在多伦多心灵医院接受脑肿瘤切除手术，由于受到细菌感染，被医生判断成为植物人，无法医治。拉索利的家人坚决认为，放弃生存机会是违反其价值观和信仰，而且不认同他是如医生所诊断的植物人。不过医生企图违背家属的意愿，挪去他的呼吸和导食仪器，这宗纠纷交由安省上诉庭处理。安省上诉庭的法官一致认同，医生没有权利单方面撤销维持病人生命的仪器，换而言之，涉案的医生必须获得拉索利妻子的同意方能停止治疗，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他们的建议便应该转交同意及能力局来处理。魁省社会服务厅长伊峰于去年年中在国会介绍52号法案，提及在病人必须是持有有效魁省医疗卡的省民同意下，医生可施行致命的药物。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将会是加国首个安乐死合法化的省份。生物伦理和文化中心特别顾问伦理律师史密斯认为，52号法案成功立法的话将会是一个灾难。举例说，他可以要求所有的机构，比如医院、疗养院、安老院等，提供镇静剂使人陷入昏迷或缺水而死，或者安乐死，作为善终服务之一。在加国刑事法中，协助自杀和故意杀人属于刑事罪行。由于省府负责医疗机构，于是魁省把安乐死界定为省府的管辖医疗保健项目之下，安乐死就能避开刑事法的掣肘。去年魁省进行一项民调，首先要求被访者提供对52号法案立法的初步印象，继而让受访者认识类似该法案的实例，比如医生未经同意杀害长者或残障人士，医生帮助有自杀倾向的年轻人了结生命，家庭成员强迫长者寻求医疗协助死亡等，再做出回应。当被访者明白可怕的后果后， 对52号法案的支持度由 72% 锐减至 35%， 14% 的人认为不应立法，47% 的人表示医疗协助死亡的概念需要有待更多的研究。由于魁省提早于4月份举行省选，而暂时搁置52号法案，而刚带领魁省自由党赢得省选的库雅尔则表示，有意在日后通过安乐死的法案。根据两个权威的民调结果，发现大部分医生不赞同安乐死。2010年11月加拿大善终服务医生协会发表的调查称，88%反对安乐死合法化，80%反对协助自杀合法化，90%不愿意参与安乐死的行动，83%不愿意协助他人自杀。加拿大医学会现行政策表明，家国医生不应该参与安乐死或协助自杀。该协会于2011年进行有关医生协助病人自杀的民调，结果显示 44% 拒绝，26% 不清楚如何回应，16% 协助病人实行安乐死，15% 拒绝作答，而16% 在过往5年曾被要求协助他人自杀。去年 Life Canada 委托进行的民调发现，国民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立法的支持度越来越低，相反，越来越多的国民不赞成安乐死和强烈反对协助自杀立法，比率分别为 40% 和 32%。 曼蒂可一名为末期病患提供家居善终服务的范格普医生表示，在他行医30年当中，很少遇见病人的疼痛难以缓解的个案，当他们的痛楚得以舒缓或得到他人的支持关心，便不会再要求以注射方法来提早结束生命。他认为，虽然许多病人饱受痛苦和痛楚，但安乐死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应该采用高素质的善终服务。本国提倡尊重生命的机构 Action Life 认为，善终服务对垂死病人的需要提供正面而且有同情心的回应，诸如肯定生命，认识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不会拖延或缩短临终病人的日子，尽量减轻他们的痛苦，令他们感到舒适，病人在疗程决策中绝对有发言权等等，使他们真正能有尊严地面对死亡。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4年5月号，题目是死于安乐，撰文的是黎淑冰，我是曾建清，多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